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就这个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享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福音杂谈。那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先把这个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啊，《路加福音》14章1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同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
是的，我们在神国里吃饭就有福的。那包括就像刚才阿华姊妹说的，我们请人啊，那些哪怕他还没信耶稣，请他来我们这里吃饭，来教会里吃饭，就是到神的国里吃饭，都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吃神的话语就更加有福。那我今天继续跟大家我们分享福音杂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浪子归家。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特别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的时候，你讲的每一句话，你给我们的每一个故事里面都有最深最深的真理的真，这些教义也有最深的爱，也有很多的从天上来的光要让我们看见。所以主，求你施恩祝福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浪子归家的故事，让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能看见你的心意。特别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特别求助你施恩，特别求助你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都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来越来越多知道上帝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大得激励，我们就更有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的浪子归家哈。那我们的浪子归家呢，我们这一段故事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第15章，其实它是蛮长的。好，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寻迷羊啊，分享过找失钱的这个比喻。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浪子归家。那浪子归家的这个经文比较长，我们也要先把它读一下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5章，我们从11节我们要读到32节哈。我读一节，大家读一节。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到那地方大灾饥荒，就从不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到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雇工吧。
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很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作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钻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
好，那这个故事就是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其实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五章呢，他专门讲悔改的故事，讲了三个故事，一个呢就是寻迷羊的故事，一个是寻找失钱的故事，那这两个我们之前都讲过，还有一个呢就是浪子回家的故事。那这三个故事当中呢，那个找失钱的故事是最短的，几句话就讲完了，然后这个故事呢讲的最长，而且特别详细，对吧？我们看到讲到这个父亲，这个小儿子当初是怎么傲慢的要求分家产，然后离开父亲，然后出去闯荡，结果把钱都闯没了，然后呢落魄潦倒到一个地步，这是犹太人讲的故事，他居然跟猪争豆荚吃，去放猪。犹太人是认为猪是很肮脏的动物，别说跟猪争豆荚吃，其实养猪他们都认为是不洁的，结果他要去跟猪争东西吃，但是他突然，我们相信就是圣灵感动他，他说：“哎呀，我不要在这里这样过生活了，我要回去找我爸爸。”然后他回去，他自己想的说：“我回去见我爸爸的时候，我说爸爸，你不要把我当儿子了，你当我雇工就好了，因为在你这儿打工好过在那边跟猪争东西吃，是吧？”但是他爸爸见到他是怎么样子啊？马上就跑过去跟他亲嘴，搂着他的颈项，然后把衣服给他穿上，把戒指给他戴上，然后马上又吩咐家人干什么呀？把家里最好的那个肥牛犊这么样子啊，宰了，来摆大宴席，因为我这个儿子回来了，他如同死而复活。然后那这个故事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出来了，就是这个小儿子的哥哥，对吧？这个哥哥听到这个弟弟回来了以后怎么样子呢？很不高兴啊，觉得说我干了这么多活，我没见到爸爸你这么对我这么好，你怎么对这个弟弟这么好，所以他就不干。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老父亲呢，就来跟这个大儿子说：“哎呀，你这个兄弟啊是死而复活，是失而又得的，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我们说浪子回家的故事。其实这个故事是主耶稣讲的那三个悔改的故事里面最详细的，其实里面的意涵呢是非常非常丰富的，我们一次其实是讲不完的。那么我们今天就要就着圣灵给我们的感动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去看看这个浪子，我们分别从浪子还有他的父亲还有他的这个哥哥这三个人身上，我们去明白一些重要的真理，我们去看看这个浪子，我们去认识关于人生的真相，然后我们去看看这个老父亲，这个老父亲预表的是我们的上帝，是我们的救主，是我们的天父。那么从这个老父亲我们对上帝有什么认识，然后另外我们看到这个哥哥其实心里面很多的怨毒，是吧？那我们怎么避免不要变成像这个长子这么怨毒，那求主来带领我们。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第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来看看浪子人生，就是这个浪子他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故事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从这个浪子的人生经历当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人生启迪，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看一看，好好的思想一下。那我们讲到这个浪子他的人生故事给我们带来的启迪的时候呢，其实里面蛮多蛮多的给我们的启发的，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
那我们看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故事讲的说这个小儿子啊，他为什么后来变得那么穷，就是因为任意放浪，然后呢浪费资财，最后钱都亏光了，对吧？那但是其实我们仔细去看那个故事，这个小儿子我们从一般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哎，这个小儿子就不会经商，如果他会经商啊，回来的时候就锦衣玉食，就风风光光。其实这个故事想跟我们讲的不是这个，就这个故事它告诉我们人生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失落，失落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经常都犯跟这个浪子一样的 过错，就是我们以为说，哎呀，你要给我更多的钱，我只要得更多的钱呢，我去投资，我会赚很多钱的。我如果在我爸爸身边呢，我搞不了那么发达。其实我们人生的失落，人生最大的损失，不是你钱财失去了，而是什么？而是我们说这个父亲就预表的上帝。什么时候你开始失落的，你知道吗？我们离开上帝的时候，阿们吧。每当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就失落。我们这一生，你去看这个世界里面所有的人，其实都很失落，同意吧？哪怕是亿万富翁，哪怕他有多少多少亿的钱，其实只要他不认识上帝，他心里面都是空落落的。所以人生真正的损失，最大的损失不是损失财富，是什么？是背离上帝。只要我们远离上帝，我们就是损失的。你首先要看到这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故事其实他告诉我们的不是教我们说，哎呀，这个人不善经商，如果他会经商了，他就发达了，他就这一生就富足了。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这个浪子很会经商，他出去以后钱越赚越多，他是不是真的就富足了？不是的。如果他跟上帝没关系，他是不是富足的？他不是富足的。阿们吧。你要真的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所以这个浪子所经历的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离开上帝没有富足的。假设我不认识上帝，我赚了很多钱，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当我们死的时候，这些钱给我带来什么？什么也带不来，对吧？你有永生吗？没有。你有永恒的喜乐吗？没有。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只要我们离开上帝，我们不会富足，我们只会什么呀？我们只会亏损。我们所谓的得着，最多得着的是什么东西啊？你看那个浪子后来跟什么东西 争东西吃啊？跟猪争东西吃，就是吃猪食。所以我讲到这里，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集的经文，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耶稣讲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生的真相，这个世界的真相，就是你的一生其实不断的遇见的是什么呀？是盗贼。盗贼来干什么？偷窃、杀害、毁坏。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盗贼去到一个去你们家里，会不会帮你们家打扫卫生啊？会不会去你们家里面说，哎呀，你们家这儿有几张纸我带走，他要拿的是什么？全都是好东西，同意吧？哦，这里有珠宝拿走，有黄金拿走，有钱拿走，对吧？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这个世界一直骗我们说，你们离开上帝吧，你们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在世界里面好好的赚钱。其实这个世界真正做的事情是什么？是偷窃，还有什么杀害、毁坏。唯有到基督那里是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得的更丰盛。所以弟兄姊妹啊，你要明白，在这个世界里面，人得到的最好最好的东西，真相也不过是猪食。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要特别小心。我说特别小心什么？弟兄姊妹，你知道人的缺乏就是因为离开上帝，但是人有一个软弱，连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有软弱，就是我们经常不想到上帝面前去。所以有的时候我提醒大家什么呢？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要去学神学，或者我要去读更多的文章，然后呢我遇见事情我都知道怎么做，然后就表明我富足了。不是的。我告诉你，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神学，有些人为什么那么喜欢你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子，他的心里面是说，我遇见任何事情我都有方法应对，这样子我就不需要找上帝了。你要小心哦，这个世界上面有两种神学。一种神学是教你方法，然后用方法来代替上帝。还有一种神学是什么？教你去靠近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种神学让你用方法代替上帝的神学好，还是不断的提醒你，不断的教你怎么去靠近上帝的神学好？到底哪一个？一定要靠近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啊，那种代替上帝的神学，那种代替上帝的方法，那种代替上帝的所谓的系统，它的真相是什么？它不过是猪食。所以如果我去读了一些东西，我开始越来越觉得，你问我什么问题我都有答案，只是任何事情我现在甚至不需要祷告了。我以前有一个神学家真的是这样子，他在他跟着他去学神学的那些神学生，他是比较反对祷告的。他说，你来跟我是学神学的，不是来祷告的，祷告是基督徒普通基督徒要学的，到我这儿不学祷告的。哇，这个神学家你就知道很糟糕， 不管别人他记性很好，他很博学，他一讲起来就说，哎，这个人的神学观点是什么，那个人的神学观点是什么，但这个神学家是个好神学啊，还是一个糟糕的神学家？
糟糕，
非常糟糕。这个神学家就是这个浪子遇见的那个人，让你去放猪，让你去跟猪争豆荚吃。不是的，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人失落的真相是什么。我们人生失落的真相就是远离上帝。所以如果你信了耶稣，然后你变成把神学来代替上帝，把方法来代替上帝，把人的东西来代替上帝，你损失太大了。阿们吧。我学的一切都要帮助我靠近上帝，寻求主。而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还有什么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真正好的神学一定是让你总是高举基督的，一定是让你到基督那里，一定是让你靠着基督去靠近上帝。所以你要去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你去看这个浪子的时候，其实你这样去看，你就胆战心惊。不要以为说一个人回到教会了他就不是浪子了。假设我去学了圣经知识，或者我学了神学知识，我的目的是不想去找上帝祷告，你就是浪子。阿们吧。你学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更靠近上帝，更寻求上帝，这才是好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去看，我请大家跟我再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我们看到这个浪子他出去浪费资财，最后跟猪争豆荚吃，其实惨得不得了。他还能活着，但是这个生活就很糟糕。原因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原因不是他不会经商，是因为他远离上帝。然后这个浪子他的人生转折点在什么时候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对吧？他说，我不要再这样子了，我爸爸那里有很多的富余，我回去找我爸去。其实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去找上帝。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告诉你，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我们有时候说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呢，就是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贵人，哎呀，他带着我做生意，我发财了，我的人生转折点终于出现了。还有一些人说，我的人生转折点是遇见了一个好老师，这个老师教我好多知识，我懂了好多人生道理。对，他给你很多人生道理，对，他告诉你怎么发财，怎么做生意，这些都是好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人生转折点。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是什么？是开始转向谁啊？转向上帝。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三个故事都在讲悔改。悔改是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我们经常要悔改，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这里，我再跟大家去强调，我们反对那种在律法之下那种世俗的忧愁，但是你在福音里面要经常悔改，因为你要经常反思，我最近离上帝远不远？我最近跟亲近主这方面，我是心里面想起来就欢喜，还是我就厌恶？如果我一想起来要亲近主我就厌恶，这个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干什么呀？我要悔改了，我要去转向我的主。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什么是悔改？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很清楚，悔改的重点是什么？转向上帝。悔改就是转向上帝，回到父家。然后我们转向上帝，上帝对我们的态度是什么？上帝会不会说，嗯，虽然你悔改了，但我觉得你悔改不彻底，我觉得你悔改的态度还不太好，我觉得你眼泪流的不够多。上帝会不会这样子？永远不会。你注意这个浪子的父亲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只要回去，是你注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是这个浪子见到爸爸飞扑过去扑到爸爸怀里，还是爸爸跑过去跑到浪子身边？爸爸跑过去搂着他的颈项连连亲嘴，然后把衣服给他遮上，因为他已经跟猪争豆荚吃了，所以他破衣烂衫，然后说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给他鞋也换了，要穿好鞋，我的儿子不要穿这个破鞋，然后就说赶紧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把邻居都请来。弟兄姊妹，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总是接纳我们的，这才是悔改的真相。所以如果有神学家或者有传道人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怎么样子严格的悔改上帝才会接纳你，跟圣经说的一致不一致？不一致。你只要转向上帝，上帝就喜悦，上帝就悦纳。阿们吧。其实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一个很糟糕的王叫亚哈，亚哈做了很多坏事， 有一次上帝让先知去告诉雅哈说，你们家将来一个活口都没有，你们家会灭绝的，你们家会招灾的。然后雅哈听了这个话以后，他其实他不太敬畏上帝，但他听了这个话以后呢，雅哈就穿了一个麻衣，就是我们说披麻戴孝的麻衣，然后在城墙上缓缓地走路。上帝说，哎，你看到雅哈在我面前降杯，马上就差先知过去讲说，我之前说的灾祸在雅哈活着的时候不会降临，要他死了以后他们家才遭灾。你看我们的上帝对雅哈这样子，其实雅哈只是表面表现出一些谦卑，上帝都怜悯，何况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上帝总是接纳。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我再提醒大家，什么是悔改？悔改的重点到底是什么？你知道我们讲宗教和福音是不一样的，宗教的中心从来只是罪，福音的中心是什么？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是赦罪的基督。阿们吧。所以宗教里面讲悔改是以罪为中心，所以它的重点都是你对罪的悔改够不够，你对罪认识深刻不深刻。我让你认罪我一直不满意，我觉得你对罪的认识太肤浅了，所以我不能满意，我不能高兴。这是宗教的表现。福音的表现是什么？就像主耶稣讲这个故事一样，只要你转向上帝，这个悔改就完成了。阿们吧。弟兄怎么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福音里悔改的时候，要不要为罪忧伤？要。你看这个浪子，他不就说，哎呀，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父亲啊，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这是承认自己犯罪了，同意吧？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要找我爸爸。阿们吧。我不能只是围着罪转，如果你只是为罪懊丧，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这种叫做世俗的忧愁是让人干什么？是让人死的。如果一个人仅仅围着罪说，哎呀，真的突然认识到自己如此的糟糕，做了这么糟糕的事情，但他不是在福音里悔改的话，这种世俗的忧愁真的让人死。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故事？有。有一个很著名的人叫犹大，卖了耶稣以后他后悔了没有？后悔了，后悔到一个地步，然后他说，这个钱我不要了。然后那些祭司长说，这个钱我们不能收你。然后犹大怎么样子啊？把那个钱丢到店里，然后自己跑去干什么呀？上吊自杀了。犹大是不是悔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没有。犹大就是以罪为中心的，说我犯了大罪了，我流了一人的血了，我很糟糕，我很坏，然后自杀了。但是彼得呢？彼得三次不认主，但是他后来干什么？跑到谁面前去了？跑到耶稣面前。阿们吧。然后玛利亚他们回来说，主复活了。彼得年纪可比约翰大得多，两个人都疯了一样往主耶稣的坟墓那儿跑，还彼得先跑到坟墓里面去看一看，哟，主耶稣真的不见了，你知道吗？所以真正的悔改最重要的不是以罪为中心，而是以谁为中心啊？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赦罪的救主为中心。所以你要真的明白，真正的悔改不是仅仅为罪懊丧，而是干什么？转向恩主。而且我们在讲什么是悔改？悔改就是到神面前，只要你到神面前，结果是什么？这个浪子到他爸爸面前，他爸爸有没有说啊？哎，你说的有道理哦，最近我们真的差一个工人哦，你来了以后我们谈一谈工价吧，一天给你多少钱啊？周末要不要双休？他爸爸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爸爸马上欢迎他。弟兄姊妹，我们在最终所困的时候就是最大的困境。你知道脱离困境的方法是什么？我们说脱离困境的方法，如果是缺钱，脱离困境的方法就是多赚钱，多赚钱，最好赚100万我就脱困了。不是。什么是脱离困境？到神面前就是脱离困境。跟我一起说一遍，到神面前就是脱离困境。只要你没到神面前，你哪怕有亿万的家产，你没有脱离困境。但只要你到神面前，哪怕你兜里还是空空的，但你已经脱离困境了。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到上帝面前，你的困难就是谁的困难了？就是神的了。神有没有办法？我问大家，上帝丰盛不丰盛？丰盛。所以你去找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有跟弟兄姊妹讲说，你遇见困难的时候去祷告，有些弟兄姊妹就，哎呀，梁弟兄又敷衍我，我就是想让你给我具体的方法，或者给我钱，或者告诉我怎么赚钱我好解决问题，你就跟我说祷告，哎呀，太虚了吧。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祷告才不虚，因为你到神面前就是脱困。当我们去求告上帝， 你才真的有安息。阿们吧。当你去求告上帝的时候，你的结果是什么？一定是丰富的。阿们吧。你看这个浪子，前面穷的跟猪争豆荚吃，但到他父亲面前穿上什么呀？穿上华丽的衣服，戴上继承的戒指，然后鞋子也换了，肥牛犊也宰了，后面的生活就开始什么丰富起来了。弟兄姊妹啊，你要有信心，你去寻求主。这个世界经常就跟我们讲的是反的，这个世界说你信耶稣也好，人有信仰还是不错的，没信仰的人太空虚了，但是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呢，你除了信耶稣呢，你还是要在世界里面好好的赚钱。我们也讲基督徒是不是在世界里就不需要赚钱了，我们是不是张着嘴啊，空气进来然后我们就饱了，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们也需要吃东西，但是我们知道你到神面前，你靠着上帝去赚钱，你靠着上帝去工作，靠着上帝去生活，你这个时候才是过一个富足的生活。阿们吧。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要知道说道主面前就是脱困，道主面前一定丰盛。所以你只管寻求主，因为主说了，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呢就寻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主耶稣说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什么，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耶稣说这个话是不是只是吉祥话，还是真实的？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必然落实。所以我去寻求主的时候，我一定变成一个真正富足的人。所以忘记背后，不要老是想我以前多糟糕，我以前多失败，哎呀我哎呀算了，我信了耶稣，我能活着就不错了。不要这样子，你信了耶稣了，你要跟主祷告，常常求主把你以前的忘记，然后我要在基督里过一个喜乐平安富足的生活。阿们吧。完全靠着主，这是我们看到第二个悔改的真相。第三个，我们要去看一看丰盛人生的真相。这个浪子前面以为说我离开我爸爸我就会越来越丰盛，所以爸爸赶紧把我的分给我，我觉得跟着你赚钱太慢，我自己出去我赚大钱，我赚快钱，然后结果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自己出去变得越来越穷，重新找到父亲就变得越来越丰富，对吧？所以我们要看看丰盛的真相是什么。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两节经文再读一下，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二、二十三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弟兄姊妹，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说什么叫丰盛的人生？丰盛的人生就是到神面前，回到父家，这就是丰盛。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今天在这里的弟兄姊妹，我们丰盛不丰盛？
丰盛。
真的吗？有很多人比你有钱哦。丰盛不丰盛？
丰盛。
丰盛。因为我到谁面前了？我到神面前了，我跟上帝是有关系的，我是神的儿女。阿们吧。我需要的上帝知不知道？
知道。
那我真的需要的上帝会不会赐给我？
会。
上帝不给我的是上帝抠还是我不需要？
是我们不需要。
只要上帝不给我的都是我不需要的。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为那些不重要的事情愁白了头，对吧？我们觉得哎呀，现在如果我银行里有一百万我就安心了，上帝不给，说明你需不需要那一百万？说明你不需要。如果你真的需要一百万，上帝就会给你。阿们吧。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明白这个道理，什么叫做丰盛？真正的丰盛就是到神面前，真正的丰盛就不再留恋世界里的虚荣。我们有不少基督徒到上帝面前是说，主啊，你教我一个方法，让我怎么变成一个百万富翁。所以有些人到上帝面前是来借钱的，你知道吗？借完钱还想做浪子啊。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到教会里面是今天到了教会明天就做浪子，因为今天是主日，我要来教会听听道，听完道了以后我好出去发财，然后赚了一个星期六天累得贼死，然后说没发财，星期天又回到上帝面前。这个跟这个浪子这个故事一样不一样啊？弟兄姊妹啊，我们不要做这样的浪子，其实那种状态还是浪子，同意吧？你应该是什么？你应该以上帝为你的满足。阿们吧。我要以上帝为我的满足。而且你去看 这个父亲给这个浪子一上来先给他干什么呀？把上好的袍子拿来干什么？给他穿上。这个上好的袍子其实它是有属灵意义的。什么意义啊？基督的衣袍。我们是不是因信称义的弟兄姊妹？
是，
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披戴的是谁的义？
基督的义。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的义和我自己修炼出来的义相比哪个好？
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比我的义好多少倍？
无穷倍。
我们自己修炼出来的义啊，就是浪子原来穿的衣服，你知道吗？破衣烂衫。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啊，一讲出来我们因信称义靠基督的义还不高兴，还觉得那我的义怎么办呢？弟兄姊妹啊，当这个浪子的爸爸过来把上好的袍子给他以后，这个浪子要不要说，哎呀，我这个破衣服啊穿惯了，可暖和了，所以从今以后呢，我里面穿破衣服，外面穿好衣服，会不会这样子？弟兄姊妹，他一定要干什么？把破衣服扔了。阿门吧，弟兄姊妹。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的丰盛首先是心灵的丰盛。我是一个义人，阿门吧，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义人？
是。
你是根据什么说你是义人呢？根据你的好行为，还是根据耶稣啊？
因
信耶稣。耶稣都是我的义了，阿们吧。我的义完美不完美啊？
完美。
我的义丰盛不丰盛啊？
丰盛。
所以这叫上好的义袍。所以你一定要披戴基督的义。这个世界里面有些神学是有问题的，就算在基督教里面有些很认真很愿意追求上帝的，但他神学有问题，他一直教你怎么把自己的破衣服补好。耶稣讲过这样的话，新布不要干什么？不要补在旧衣服上面，新酒呢不要装在旧皮袋里。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的义没办法补在你的旧衣服上面，赶紧把旧衣服丢了。如果这个浪子回到家以后，他爸爸给他上好的衣服，然后结果晚上回去一看，这个浪子拿着他那个破衣服，拿他爸爸给他新衣服在上面把那个布剪起来，然后在那缝旧衣服，他爸爸觉得怎么样？会不会很开心？呀，我这儿子可会过日子了，会不会这样子？他爸爸肯定说你有毛病吧，对吧？你把新衣服剪了补你的旧衣服干什么？你那个破衣服跟猪争豆荚吃的衣服，浑身带着猪的味道，丢了吧，烧了吧，阿闷吧。所以把你的义啊丢到猪圈里就好了，你的义只配跟猪放在一起。你要穿的是谁的义啊？基督的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注意这个父亲还干什么呀？把戒指干什么？戴在他的指头上。我们有时候说戴戒指干什么，我们中国人的习惯以为说结婚的时候才戴戒指，是吧？戴个婚戒。其实在古代不是，古代的时候很多时候戒指是代表一种权柄。然后你看那些大家族，那些大家族他们戴那个戒指上面直接是有印章的。然后呢，如果这个家大家族给那个大家族写信的时候，写完信了，为了防止别人中途拆我的信，他把信写好封在信封里，第一个落下去，那个落地下去以后，用他的这个戒指来做印章，印一下，印完了以后谁也不敢拆，因为拆了以后那个印章就恢复不了了。所以一看到那个戒指就代表权柄，就代表什么东西啊？继承权。弟兄姊妹，所以上帝一遇见我们就给我们戴戒指，表明什么？我们有天国的继承权。而且按照圣经里面讲说，耶和华就是我的产业，阿们吧。你要知道你继承的产业丰富不丰富啊？最丰富就是我们了。所以你看罗马书那里面讲，上帝告诉我们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万有和基督一同干什么？白白的赐给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是有基督的人，我们是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谁效力啊？爱神的人。爱神的人是谁？
我们，
就是我们。哎，我觉得你不够爱神。我们是不是爱神的人？
是，
凭着什么说的？凭着耶稣基督说的，因着信说的，阿们吧。所以你非要讲行为道德，就是要我把那个破衣服拿出来，然后跟我让我指出我的衣服好在哪里，我当然指不出来，我根本不穿那个破衣服，我就是穿着基督。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我们说这个父亲来给我们丰盛的人生，上帝给我们丰盛的人生，他第一个让我们披戴基督的义，第二个告诉我们说你是神的儿女，阿们吧。你是神的儿女，天国是你的，世界上的万有都是你的。所以你出去以后不要总是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是， 哎呀，是一个败坏的世界，然后呢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我真的巴不得赶紧死了算了，我赶紧到天上去。其实这个世界有没有败坏？有，但是跟我们的意义不一样，因为这世界也是天父世界。阿们吧。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然后你看到这个父亲他还做了一件事情，说把肥牛犊宰了，然后干什么？摆宴席，把我的邻舍都请来。其实这一段我们特别感动。你去想，你们想你们自己，我们当初软弱的时候，我们家里人是觉得我们是全家的荣耀还是全家的羞耻？觉得是全家的羞耻。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回到家里了，家里的人都说，哎呀，不要让人知道，不要让人知道。看这个父亲是怎么样子，让所有人都知道，大摆宴席，说我这个儿子回来了。他不是让我这个儿子干什么呀，说我这个儿子赚多一点钱以后再摆宴席，是马上就摆宴席。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他给我们的。你要得丰盛，你凭什么领受丰盛？因着信。其实这个浪子我们也看到，我们要学这个浪子的。这个浪子有没有说，爸爸你不要摆宴席了，我好羞愧呀，我都不敢见人了，你如果摆宴席的话你们自己吃，我到旁边狗窝里吃。有没有这样子？他怎么样子啊？他就要赴宴席。他如果不赴宴席，是在荣耀他爸爸还羞辱他爸爸？他如果不赴宴席才是羞辱他。所以基督徒啊，上帝给我们丰盛的恩典，然后你整天说我不敢要恩典，这是谦卑还是羞辱上帝？这才叫羞辱上帝。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不要再受道德捆绑。真的，你要记得一件事情，旧事已过，干什么呀？都变成新的。所以有些人总是拿旧事来道德捆绑我们，道德控告我们。你要记得，你以前是吸毒的，你以前祸害你们全家的，你是很糟糕的。这些事情是不是事实？是。但这些事情怎么样？这事情过去了没有？
过去了。
这些事情过到哪里去了？过到耶稣里了。阿们吧。所以旧事已过，干什么？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我要充满喜乐，充满平安的生活，因为这就是神的美意。我要过一个丰盛的人生。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去看这个浪子的人生，你去看他原来失落是因为什么？远离上帝。然后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就是悔改。悔改是重点是什么？转到神面前。丰盛人生的真相是什么？是上帝赐恩给我们，上帝让我们穿上基督的义，上帝给我们继承权，上帝让我们去赴他丰盛的筵席。你只管去，凭着信心。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刚才的焦点放在浪子身上，现在我们的焦点放在谁啊？放在这个父亲身上。而这个父亲就是预表我们的天父。我们要通过这个老父亲的做法，让我们去认识我们至高的上帝，我们去更清楚的去认识他。那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天父的心肠。我们讲到其实这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天父他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这里讲三点，我请大家先跟我读一节的经文，路加福音15:12，我们一起来读。
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弟兄姊妹，其实我们读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父亲就预表我们的上帝，我们的天父充满了智慧。我说这里面的智慧有很多，我先讲一个。什么智慧呢？不强迫的智慧。你注意，这个小儿子跟他爸爸说，爸爸把家业分给我。分给我之后，他爸爸知不知道他想离家走啊？知道。他这个小儿子有没有经商能力，爸爸知道不知道？知道。但是爸爸有没有拦阻他？
没有。
爸爸有没有跟他说，儿子啊，你听我一句劝，你没有经商的能力，你出去只会亏，别去了。有没有搞这个？没有。他要分钱，爸爸就分给他了。他要走，爸爸干什么？就让他走。你注意，我们的上帝从来不强，他总是尊重我们。所以当我们去做的一些事情看来不太聪明的时候，上帝也没有说，哎，你这个决定很蠢呐，不要做。有没有这样子啊？没有。你注意，当初亚当夏娃要吃分别上述的果子，上帝知不知道？知道。上帝有没有说拦住他们不让吃？你会发现有些基督徒就是生上帝这个气，说为什么当初不拦住他们，为什么不拦住他们不让他们吃，我们不就没事了吗？弟兄姊妹啊， 这是人的智慧。上帝的智慧高还是人的智慧高？上帝的智慧高。而以上帝的智慧，上帝就没强迫，相反上帝总是尊重。所以弟兄姊妹，你要去学我们的上帝。你看我们的上帝，包括他把我们带到他面前成为一个有永生的人，上帝是不是逼着我们强迫我们信的耶稣？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是用慈绳爱索干什么？把我们牵引到他面前。所以上帝总是耐心的引导，上帝从来没有急躁的强迫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上帝的智慧。什么时候你急躁的时候就是没智慧的，我告诉你，什么时候你耐心的时候你就是有智慧。阿们吧。所以这是向上帝。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真的去思想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包括你看福音，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差不多两千年了，对吧？对不对？我们现在是2026年嘛。那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大约是公元1年，当然那个计算时间有一点误差，人家说可能是公元前4年，但是还是不到嘛。那我们说，你要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才2000多年，然后那原来很多人都想着耶稣来了。然后呢，你去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个时候就保罗，那个时候就很多人问保罗，就着急，着急什么呢？说耶稣什么时候来把这个世界结束了？但是到今天耶稣来了没有？还没有来。其实上帝是在干什么？上帝是在忍耐。阿们吧。他在耐心的施行他的福音计划。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姊妹很可爱，她信主才几个月，但是已经开始很努力的愿意去传福音了。所以她有时候跟我发信息啊，她说，然后问我一段经文，就是主耶稣讲末世的经文。我就跟她讲，我说这段经文是讲主耶稣他将来他再来的时候是怎么怎么样。然后我说我们不要急着啊说啊这个因为自己遇见艰难就让耶稣来。她说我现在不想让主耶稣快点来，我希望主耶稣别那么急着来，因为还有好多灵魂没得救。他说如果主耶稣前两年就来了，我就没法得救了。你这个其实就是体贴神的心。阿们吧。你真的要看见神是耐心的神。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我再讲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个真相，强迫就是失败，交托才是得胜。跟我一起说一遍，强迫就是失败，交托才是得胜。我们要从上帝那里学功课。我们的上帝他都不着急，他都不强迫，你急什么强迫呢？对吧？所以我在这里放了一张图片，你知道这个是讲的一个著名的圣经故事，就是圣经里面有个非常伟大的信心伟人叫摩西。摩西在小的时候，因为埃及法老下了一个命令，说凡是希伯来人生的男孩都要杀掉。然后摩西的父母亲很有信心，不肯杀自己的孩子，然后一直养着一直养着，但养到3个月大的时候，摩西又俊美然后呢又强壮，所以3个月大的时候经常哭。他爸爸妈妈说这个不行，这样子下去总会被人听见来我们家把我的儿子抓起来杀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信心的举动。什么举动？他们准备了一个蒲草箱，把婴儿摩西放到蒲草箱里面，顺着河飘出去。然后其实这是很有信心的，他们相信的是什么？相信上帝在掌管。阿们吧。然后结果摩西飘啊飘，飘到哪里去了？飘到皇宫去了，飘到法老的王宫。结果法老王宫那里，法老的女儿公主看见这个有一个蒲草箱飘过来，然后把那个蒲草箱拉过来一看，然后摩西就哭了，那个婴孩摩西哭了。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一看说，哎呦，这是个希伯来人的孩子，然后我怜悯他，我要拯救他，我要做他的养母，所以就把摩西给收养了。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我把他从水里救出来，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意思。所以摩西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你看摩西的母亲有没有信心呢？有信心，这个事情我已经控制不了了，所以交托给上帝吧。只要你交给上帝，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件事情放在我手里好还是放在上帝的手里好？放在上帝的手里。那梁弟兄，你的意思我们所有孩子都不养了是吧？不是，你去养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也要放在谁手里啊？放在神的手里，这叫交托。所以只要你交托，你得到的都是得胜，得到的都是惊喜。只要你想勉强强迫，你得到的才是失败。阿们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请大家再跟我读这节的经文，这个路加福音15章20节，我们再来读。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你看我们的天父，这里面这个父亲就预表我们的天父。这个浪子他知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我在这个地方太惨太苦，所以我要去找我的父亲。然后他去找他父亲之前，我们刚才读了经文，他的心理斗争是什么？他说我爸爸那里有很多的余粮，我回去我要跟我爸爸讲，我不需要做你的儿子，我只要做你的工人就行了。但是他爸爸怎么样子？爸爸看见这个儿子过来，远远的看见，相离还远，父亲看见干什么？动了慈心，干什么呀？跑去，就是这个爸爸跑往儿子那儿跑，跑过去抱着他的颈项，就连连跟他亲嘴。其实我们当初信主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以为是我跑到耶稣这里，我跑到耶稣的面前说，耶稣啊，求你怜悯。真相是什么？真相是耶稣跑到我们面前，搂着我们，跟我们连连亲嘴。弟兄姊妹啊，所以你去看这里面就告诉我们的上帝他是怎么样子，动了什么东西啊？动了慈心。我们的上帝是充满恩慈的上帝。什么叫慈心？慈心就是上帝怎么看我们，你知道吗？上帝一看见我们就是哎，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上帝一见到我们是什么？他就动了慈心，他就抱着我们连连亲嘴。他一看见我们就说，这是我亲爱的儿子，这是我亲爱的女儿。你知道我们人总是记得不好的，上帝呢？上帝不是这样子。上帝的慈心其实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知道，上帝见到他这个浪子的儿子的时候，好像以前的事情没发生过一样，对吧？好像都忘记了一样。所以我请大家跟我一起读一下这里的经文，诗篇五十一篇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弟兄姊妹，我告诉大家什么叫慈心。慈心就是忘记。忘记什么？忘记你一切的过错，忘记你一切的过错。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怎么忘记我们一切的过错？难道上帝是因为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永恒的上帝，时间长了得了老年痴呆了，想不起我们的罪了，是因为这个吗？不是。我们的罪他忘到哪里去了？忘到基督里了。基督把什么东西流出来啊？把他的宝血流出来，把我们的罪都抹掉了。所以什么叫忘记？忘记就是不记得，忘记就是如同这个事情不存在。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就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说，今天妈妈交代了，今天我要晚上要煲粥，然后呢说五点钟要煲粥，一到了五点半，哎呀糟了，我忘了，我今天应该煲粥。我问大家问题，你到底忘了还是记了？你说五点半的时候，你说我忘了我应该煲粥的，然后五点半你开始煲粥。请问煲粥这件事情你是忘了还是记得？
记得了。
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人讲我忘了，其实不是忘了，是我记起来了。有没有注意？所以我们有时候对着弟兄姊妹是，我都忘了你以前多糟糕了，意思是我又想起来你多糟糕了。弟兄姊妹，所以有一个流行歌曲，我觉得他唱得很好，一个年轻的乐队唱的，他说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该忘记什么，这才叫忘记。阿们吧。我该忘什么？我完全不记得。什么意思？你的罪上帝完全不记得。为什么？为什么他完全不记得？因为谁为你钉十字架了？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所以我在这里放的这张图片，就是上帝忘记我们的时候是摸着耶稣手上的钉痕忘记的。因为你一切的罪已经干什么？已经跟基督干什么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如果我还记得，就等于我不承认耶稣为你钉十字架。阿们吧。耶稣实在为我钉了十字架，所以这个事情要忘记。所以弟兄姊妹啊，上帝是因为基督忘记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所以我也鼓励大家，你也要忘记你一切的过犯。你不忘记，你就经常容易被控告。我们那你说梁弟兄什么意思？我以前确实做坏事了，我忘不了啊。怎么忘记？我们刚才讲了，怎么忘记？因谁忘记啊？
因
基督。所以你忘记，你说我忘不了，你就叫记谁啊？记耶稣。阿们吧。 所以我一想起来我以前做的错事，我一定同时要想到一个人，谁呀、啊？耶稣。而且想到耶稣的什么呀？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这才叫忘记。而且我们在讲这个父亲的慈心，他不仅有忘记，他还有记得。你知道他记得什么？他记得我们一切的需要。我的儿子需要一件好衣服，我的儿子需要更好的鞋，我的儿子需要继承权，我的儿子需要一顿丰盛的筵席，我的儿子需要被接纳。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我们需要被接纳，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我们需要被遮盖，我们的上帝永远记得我们要得尊荣。阿们吧。这个父亲真的没有跟自己的儿子说你来做故宫，不是，这就是我的儿子，这就是我的儿子，是我所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跟你自己说，我就是上帝所爱的，
我就是上帝所爱的，
我是上帝的儿女，
我是上帝的儿女。
上帝永远不会把我们当故宫，你记得这件事情。所以有些神学不太对的，就是一讲台我们要做神的工，好像把自己当故宫，不对的。我们是服侍上帝的儿子，阿们吧，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在教会里做工人是很尊荣的，你是服侍上帝的儿子，阿们吧，你要这样去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总记得我是多么的尊荣，上帝总记得我需要的，上帝总记得要遮盖我，上帝总记得要接纳。所以上帝把我们带到他的教会里，你注意，你看主耶稣那时候和法利赛人就不一样，法利赛人就在人当中要三六九等，阿们吧。有些人法利赛人是不接纳的啊，这个人是个税吏，不行不行，这个人原来是妓女，不行不行。主耶稣是怎么样子？主耶稣只要你愿意来，我全都接纳。接纳了以后，然后就跟他们讲，你看天国八福，主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阿们吧。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女，阿们吧。所以你真的看到这些的时候，你要看见我们的上帝他是慈心的上帝。然后我们再来讲，我们说我们再去看一看，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的上帝，是慷慨施恩的上帝。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弟兄姊妹，你看到这个老父亲慷慨不慷慨啊？非常慷慨。他没有跟儿子说你亏了我多少钱呢、啊、你注意，我们有些自以为智慧的父母都会说，孩子事情没做好，现在回来了是吧，咱们复盘一下吧，复盘一下当初为什么会亏。老父亲有没有搞这个？
没有，
一点都不复盘，直接摆宴席，来把最好的那个肥牛犊宰了吃来，然后把邻居也请来一起跟我高兴，因为我的儿子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上帝是非常慷慨的。这里面其实就教我们关于恩典的功课。什么恩典的功课？我先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恩典不是义务，恩典不是义务，恩典是白白给我们，是不配得的。所以你只管谦卑感恩。为什么我讲恩典不是义务？因为之前也有弟兄姊妹问我一个问题，他说那个杨弟兄啊，你看我们的上帝为什么不让所有人都得救呢？特别我们中国，那到后来才有宣教士进来传福音，然后之前那些人哇，古代那些人都没听过福音，他们如果灭亡了，上帝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弟兄姊妹，你要搞清楚，人灭亡是因为上帝不救他，还是因为他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一个罪人，阿们吧。上帝有没有义务要拯救每一个人？上帝有没有义务拯救每一个人？
没有，
没有。所以救恩救恩，拯救是恩典，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也没有义务拯救我，但是上帝救了我，我要不要感恩呢？我要大大的感恩。所以我在这里放了这张图片，就是主耶稣基督，其实他在受难周，因为我们这一周就是受难周，就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曾经有一次他跟大家一起在那吃饭，结果来了一个玛利亚，然后拿香膏打碎了膏主耶稣，然后用他的什么呀，用他的头发擦主耶稣的脚，然后所有那些人都不明白， 都不理解，甚至主的门徒都说，哎呀，那瓶森拿大香膏好贵啊，怎么就用在主耶稣的脚上啦？然后主耶稣就说，因为他得的赦免多，所以什么呀，所以他的感恩也多。弟兄姊妹，为什么他感恩？因为他知道我得救不是上帝尽义务，是上帝给我的恩典。阿们吧。我就举个例子，假设我们这一群都是穷人，来了一个大富豪来到我们当中，然后对着阿伟弟兄说，这样子，我就看你顺眼，然后我决定帮助你，我决定给钱给你，然后我们其他人要不要把富豪抓起来打一顿，说你怎么只给钱给他，你要把钱分给我们，可不可以？
不可以。
不可以，因为他没有义务分钱给我们，同意吧？上帝没有义务拯救我们每个人，但是上帝居然拯救了我们，所以我要大大的感恩，我要把我的真拿达香膏打碎了，膏在耶稣的头上，用我的头发来擦他的脚。阿们吧。所以你要看到恩典不是义务。另外我再讲，恩典不是工价，恩典不是工价。工价是什么？你注意这个浪子，他一开始的想法是什么？我回家做什么？回家做工人。做工人的话是什么意思？就是每个月到时候爸爸给我发工资就行了，我不得饿死就行了。但爸爸做的事情是什么？爸爸不给他发工资哦，有没有注意？爸爸干什么？爸爸给恩典给他。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恩典和工价的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我们有时候觉得工价我心里踏实，无功不受禄啊，哎，我啥都没做你就给我这么多，我觉得我受不了。我们中国人这种思路太糟糕，就影响我们信福音，你知道吗？我们总觉得无功不受禄，我啥也没为上帝做，上帝就把永生给我了，这不可思议啊。但上帝就是这样做的。我告诉你，工价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有限。
所以如果你去帮一个人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帮他把他们家里面这个早晨过来打扫了一下卫生，然后他说一个月我给你100万，你觉得你遇见了一个好雇主还是遇见了一个傻子？你每天只帮他打扫一次卫生他就给你100万，你遇见了一个傻子。阿们吧。而且他能不能给你这么多？不能。所以我告诉你，工价是有限的，但是恩典呢？恩典是无限的。你要得无限的必须是恩典。阿们吧。所以这个父亲很清楚，所以上帝给我们的是工价还是恩典？我在教会里服侍哦，我在教会里服侍，上帝给的我是恩典还是工价？还是恩典。你明白吗？所以有的东西你一旦算工价就马上掉价，有没有发现？对不对？但是一讲恩典，上帝给的恩典是无限的，是恩上加恩，干什么？利上加利，你要明白。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你去看天父的心肠。我们的天父是智慧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是慈心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是慷慨丰盛的天父，是施恩的天父。那我们最后一点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去看看这个长子。这个故事里面主角当然是浪子和他父亲，但这个长子也挺突出，对吧？这个长子弟弟回来以后他陷入困境了，同意吧？他陷入困境了，他很生气，所有人都很开心，就他不开心。所以我们说我们很容易变成长子，我们很容易不开心。所以我们要去看看这个长子他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经文我们就不读了，我们刚才读过了。我们知道这个大儿子回来以后听说，哎呀，大家那么高兴，然后呢他就生气了，然后父亲就出来劝他说什么呢？哎呀，这个长子就说，我做了这么多你都不给我，是吧？你没给我这么丰富，我觉得我很亏。然后父亲说什么？说你这个弟弟啊是死而复活，失而复得，我们理当快乐。所以你去看这个长子，长子最大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功劳主义。他觉得我伺候父亲这么多年，你这个小儿子啥也没干，回来你就杀肥牛犊，你有没有考虑我的感受啊？有没有注意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他为什么这么焦虑这么苦读？因为他里面有功劳主义。阿们吧。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功劳主义一定生出来的是各种各样的怨毒抱怨。只要一个人有功劳主义，觉得我很有功，我对这个教会很大功劳，在这个教会里你知道他的表现会是什么吗？他的表现就会看谁都不顺眼，就觉得你们都没发现我功劳这么大吗？啊，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家里面吵架经常都是因为这个，对吧？ 就是我讲，我不知道你们家怎么样哈，我见过很多的家庭一到春节就会，春节大家聚会又开心又吵架，吵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摆功劳，对吧？有些人说到底是大哥在照顾妈妈还是小弟在照顾妈妈，那大哥说我跟妈妈住在一起我很辛苦的，小弟说我每年掏钱的好不好，然后大家就吵得不得了。你会发现这是什么功劳主义，阿们吧。所以功劳主义带来的都是怨毒，但是你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不一样了，你看见恩典说哇我弟弟回来了，多大的恩典啊，太好了。所以这个父亲就不断的要把这个大儿子带到恩典里，说你这个弟弟是什么，是失而复得死而复活的，这不得了的好事哦，你要欢喜才对啊，你不要这么，对不对？所以就是要他看什么，看恩典，看恩典，你弟弟回来是恩典。弟兄姊妹我们也一样，所以我很喜欢刚才阿华姊妹说的，哪怕有些弟兄姊妹你认识的一些朋友他还没信耶稣，请他来吃饭，你要不是恩典的话人就生气了，觉得哎呦我的啥也没干就过来吃饭，我起码让他洗个碗才行，对吧？但是你看见恩典就不一样，你看见恩典是什么，喂他来了就是有恩典的，对不对？他来了就是有恩典，就说明上帝的恩在他身上，阿们吧。所以我就欢迎他，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们就这样讲，我们说弟兄姊妹来迟到好过不到，哪怕到吃饭的时候你再来我们都欢迎。但有些教会就受不了了，有些教会是什么，这些人吃饭的时候才来，牧师讲道的时候就不听，不许他们来。不要这样子的，你要看见恩典，阿们吧。他来到神的殿中就是有恩典，所以不是功劳而是恩典。所以功劳主义生出怨毒，感恩的心充满喜乐。跟我一起说一遍，功劳主义生出怨毒，感恩的心充满喜乐。这是我们说这个大儿子他要走出困境，第一个就是把功劳主义丢掉，不丢掉功劳主义他永远走不出来。第二个你注意，这个大儿子他对自己的弟弟是什么，他很记恨，他记得弟弟一切的不好，你看他跟娼妓败坏了家产，什么什么什么不干活怎么怎么样子。你注意弟兄姊妹啊，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为什么主耶稣老是教我们赦免，包括我们主导文，主导文有一句说免了人的债如同什么，如同天父免了我们的债。你一定要学会赦免，你学不会赦免你就一定会记恨。你看我们真的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我再说回春节，春节有时候一家人吵架你知道吗，有时候会为30年前的事吵架，对吧？小时候你就是这样欺负我的，在我们家里面你最蛮横了，然后又说大哥我们现在都50岁的人了你还在讲我们10岁的事情，有没有发现，对吧？为什么会是这样子，记恨，记恨不赦免。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赦免是什么，就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赦免就是永远忘记过错，我永远忘记你曾经做过的错事，我永远忘记你曾经对我的伤害，这才叫赦免。就如同这个事情没发生过一样，如同我失忆了一样，你问我我都有这个事儿吗，这就叫赦免了。但是一问说那个事儿，哎呀我又想起来了，我又心痛起来了，这个就不叫赦免，你知道吗？那个叫记起来了，那个叫记仇。所以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忘记你弟兄的过错，但是你同时一定要常常记得什么，记得基督的宝血。我们做不到别人做的错事，我真的从我的脑海里都清楚，但是每当你想起弟兄的软弱过犯伤害，你同时一定要想另外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耶稣的钉痕，耶稣的钉痕手，他的过错基督已经把他钉到哪里去了，钉到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过错在我的记忆系统里一直有，但是在基督里已经赦免了。所以你想不起基督你就会记恨，你想起基督你就知道说不要记恨了，只要赦免，阿们吧。如果这个长子能够赦免自己的弟弟，这个时候听说弟弟回来他也会感动的泪流满面，哎呀我这个弟弟不知道受了多少的苦，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的艰难，终于回来了太高兴了，我要去拥抱他，对吧？他有没有去拥抱弟弟啊？他门都不肯进，你有没有发现饭都不肯吃的，就是所有人都在那里吃大宴席，就是他不肯吃。所以记仇啊记恨啊 是让你的心呐、啊、充满了苦毒，饭都吃不下去的。所以要学会赦免，弟兄姊妹，真的赦免，赦免，赦免别人，要不要赦免自己？要不要赦免自己？
要。
你不赦免自己，就想起自己做错的事，然后就百爪挠心。今天饭别吃了，想起来就难受。没有，我做错的事，都去到哪里了？去到基督的钉痕手里了。这个事情过去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我再跟你讲。这个长子如果要真的，他如果以前经常做一件事情的话，他一定不是这个反应。假设他之前到处去贴寻人启事，说谁见过我弟弟，我听说我弟弟哪里讲有一个人好像我弟弟，我要去找一找。他这个时候如果见到他弟弟，他是什么反应啊？开心死了，对吧？我告诉你，我们要学会一件事情，你要永传福音，去寻找浪子，你就不会做这个苦读的长子。阿们吧。你经常去传福音的人呐、啊，你见到一个灵魂来教会，你就欢喜得不得了。越是不传福音的人，是越喜欢挑剔，越喜欢论断。有没有发现？法利赛人传不传福音？法利赛人传不传福音？法利赛人从来不传福音。所以你注意，当撒该来接受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法利赛人什么反应啊？怎么耶稣跟这个税吏一起吃饭？有没有搞错？撒该很高兴，主耶稣的门徒很高兴，法利赛人就高兴不起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没有法利赛人？
有。
只要一个人不喜欢传福音，反对传福音，我告诉你，你传了福音他还诸多论断。他说你带他决志的时候，这个你讲了没有？那个你讲了没有？他后来来教会没有？他认真读圣经没有？现在他学会祷告没有？你看，哎，这个主日他没来，你搞错了。你有没有发现好多人就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所以你要不做长子，你必须干什么呀？去传福音，你去寻找浪子。你越多的传福音，你就越多的胜过这种从世界里面来的对浪子的论断挑剔。相反，你只要勇敢的传福音，总是为灵魂去祷告，你听说有一个人信主你会欢喜，听说有十个人信主你都巴不得为他们喝一杯，对吧？听说有100个人信主，你就灵里大大喜乐，对吧？所以这个就不一样。但如果不传福音，我们就经常不能跟神同行。上帝在那里欢喜说摆大宴席吧，然后我们门都不肯进，我们就觉得上帝亏待我了，对吧？为他摆宴席，不为我摆宴席。不是的，弟兄姊妹啊，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从这浪子的故事当中我们大得益处。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啊，我的信息就讲这么多。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去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然后我们再啊简单的我们这个分享心得几分钟。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原来都是浪子，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不管我们是有钱，是有名声，是有权力，其实我们都是失落的。但是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来认识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归回我们的主。这个时候我们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就出现了，我们就成了神的儿女，我们就得了丰盛的恩典。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主啊，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从浪子的故事当中，我们看见我们的天父对我们的慈心，我们看见我们天父那诸般的智慧，我们看见我们天父那慷慨丰盛的恩典，让我们知道凡是到上帝这里来的，我们得的都是丰盛，我们从此再无缺乏。也特别求主你施恩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你让我们有个警醒的心，让我们千万不要做那个大儿子，让我们不要对着那些刚刚信主的、刚刚悔改的、转向上帝的弟兄姊妹诸多的挑剔。相反，主啊，你让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为他们大大的欢喜。你也特别激励我们，让我们去永传福音，让我们去寻找浪子。我们要知道我们传的每一个福音都是浪子回家。主啊，你就让我们在你面前与你一起欢喜畅快，我们就一起坐在你的这个肥牛犊的大宴席上面，我们真的是心里喜乐，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